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二章五至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一到三章四节的内容。读完那鸿书二章五至十节这段经文，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先知那鸿在经文当中提到的河闸开放是真有其事，抑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根据那鸿书一章八节的记载，经文提及河闸开放，可以用来形容敌人蜂拥而入，好像洪水决堤般，又或者它是真真正正讲一次洪水泛滥的事件。有学者指出，考古发掘出的那些河闸是用来堵截河水，所以如果有大量河水积聚，而河闸又被打开的话，那河水就会泛滥，淹没了尼尼微城。根据先知那鸿在经文当中的描述，提及尼尼微王匆忙之中是设立过某些活动的保护屏障的。河闸是指防潮的水闸，是控制河水流经整座城的。而水闸在围城初期本来是关闭的，令河水积聚成为水库。不过一旦开放之后，洪水就冲过来毁灭宫殿。尼尼微城里面有大量由其他国家抢夺得回来的物品，因为亚述经常在被他所占领的国家当中大肆的掠夺。当时尼尼微城所面临的已经是十分之危急的情势，敌军进攻势如破竹，尼尼微王急速的召聚他的贵胄一起研究对策。贵胄就是那些军事的将领，而情势方面是已经显得刻不容缓的了。他们慌忙当中，再加上有极度的恐惧，真的连行步路都很容易棘跌自己。恐惧之外，他们亦实在太过疲累了。他们想到城墙，想预备抵御敌人的方法。尼尼微城向来是十分之坚固的城邑，固若金汤。而根据历史的考据，城墙上面是可以容纳几架战车同时并进的。这样这么坚固的防守，这次仍然不堪一击。这座城的防御工程是一道可以移动的保障来的，而兵士呢可以藏身在其中，四周围都有坚壁，令到敌军没办法攻上城墙。通常攻城的或者要由城门强攻入来，或者要由城墙的破口当中潜入，或者是由城墙爬上去消灭那些守军。 这场战争激烈地进行，不过看起来现在任何方法都不能够阻止到敌人。有人认为尼尼微城的防御呢，可能亦使用了一种机械性的器具，不过现在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没办法挡得住敌人的强势进军了。千钧一发之下，一切防卫军事都显得无补于事。尼尼微城最终陷落，成为一片荒凉的废墟。空虚荒凉是同义字，经文将这两个同义字重叠起来，加深了凄凉的状况。这样的情形呢，是突然发生的，正如白沙撒王所遭遇的事一样，一夜之间巴比伦帝国倾覆，人心消化，两失相碰，因为他们在极度的惧怕当中，腰都疼痛，是难产或者生产的那种痛苦。腰是力量的所在，不过惧怕当中他们已经失去力量了，只是觉得全身无力。镰刀变色是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的，一种是面色红晒，因为觉得十分难堪，正如以赛亚书十三章八节所讲，他们必惊惶悲痛，受苦必将他们找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念如火焰。另一种的讲法呢，就是面无血色，变得灰白，甚至因为惧怕看来呢有如土色的一种情况。正如约珥书二章六节所讲，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所以面上失色可能就是比较正确的解释，大家已经完全失去常态了。这些就是失败者或者战败者的悲哀和痛苦。那鸿书二章十一节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国徽其实都是狮子。那鸿这里可能是讲紧亚述人呢，他们真正是有过狮子，或者是用来比喻指那些强壮的年轻人。因为狮子呢，就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整句话的重点就是，无论是真正的狮子抑或是军队的力量，亚述一切中坚分子现在全部失去，一无所剩，或者说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狮子的洞是讲紧尼尼微，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就是指曾经作为尼尼微侵略和掠夺对象的那些弱小国家。圣经告诉我们，亚述和他的首都尼尼微都曾经强盛到足以和狮子来比美，但是神的审判令这个曾经辉煌于一时不可一世的强权国家顷刻之间就成为废墟。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西番雅书二章十一节亦都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先知那鸿在这里呢，是使用了狮子的暗喻。亚述众神的画像当中，会将尼尼微城的守护女神伊斯塔尔呢画成为和狮子相伴的。而太阳神沙马士呢就被描绘成为有翼的狮子。亚述国王艾萨克哈顿描述过他们自己的怒气和战斗时候的勇猛就如同狮子，但是现在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度骄傲地为自己为幼狮为所欲为的狮子却显得畏缩不前，不再发号施令了。 这样神藉着先知拿鸿，是用了亚述人最喜爱的暗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宣告神对亚述的审判。作者从描述预期的战争转变成为一个的暗喻，就是说亚述从前残暴的狮子已经被赶逐出去了。那鸿在这里用了一个羞耻的疑问句来到嘲笑狮子。他们先前曾经在无人惊吓的住处昂首阔步地游行，还有喂养幼狮的地方。那些骄傲的狮子曾经在那里杀害掠物，为自己预备了充足的粮食。那鸿书二章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吓死活物，把撕碎的吓死的充满它的洞穴。无论是讲紧真正的狮子，亦或是讲亚述人的军队，过去呢他们都被喂得饱一饱，但是现在这一切要结束了，他们不再有东西吃了，因为敌人要将一切抢走。当我们想到有些国家呢是以狮子去作为国徽的，有些国家呢就是用鹰去作为标记。当我们联想到的时候呢，那这些的经文内容我们就可以更加容易的理解。亚述人对狮子是极度崇尚的，而在亚述的艺术或者雕像之中亦经常可以看到狮身人面的造型。毫无疑问他们会以为自己就是狮子，亦都尝试效法狮子的行径。那鸿就用狮子的巢穴来到比作尼尼微，以锐利的磁锋去刺穿尼尼微曾经的傲慢，先至用公狮、母狮、小狮和少壮狮子等等形容尼尼微。在短短两节经文当中，竟然重复用了七次之多。亚述人曾经无情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就好像狮子撕碎猎物一样。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施以同情怜悯，不过现在他们自己却要遭受劫掠杀戮。耶稣曾经明确表明过这个原则，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启示六十三章十节亦都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二章十三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经文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神不是经常这样说的，只有在这里以及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八到三十九章曾经这样对哥格和马国讲过这一番的话。而在这里神对尼尼微人说，我与你为敌。尼尼微人曾经领受到神所差派的约拿亲自向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当时他们听了的全城的人都悔改归向永活的独一真神，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背离了神了。当你遇到真光却又拒绝真光的时候，你就活在罪的黑暗当中。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换句话讲，如果真光照在你的面上，你却说自己看不到，那只不过表示你是一个盲人。那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他在矿坑的时候，矿坑爆炸，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就混在里面，搜救的人尽上全力抢救他们，搜救人员清除矿坑的瓦砾，让外面的人和里面受困的矿工是可以沟通。后来当他们发现到矿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他们的灯，但是当光线照射矿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说，为什么你们不开灯的？哇，大家都很惊讶地望着他，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爆炸令到年轻人双目失明。不过之前因为大家在黑暗当中，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盲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是以为其他人未曾开灯。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里说是你心眼盲了，这个就是那鸿给我们的信息。神给了亚述人真光，不过他们拒绝这个光。当你拒绝光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更加大了。神说，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这里的少壮狮子可以指真的狮子，也都可以指年轻人。但我认为应该是说年轻人，因为狮子是亚述国的国徽。神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个是结局的音符。100年前，当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是满有恩典地救了他们。不过渐渐他们又再次陷入到可怕的罪恶当中，背离真神。现在神就要审判他们。神对他们说，我与你为敌，我要令你们倒下，我要歼灭你们，你永远再没有办法复国的了。这个也是神今天对我们要讲的信息。对于那些完全背离神的人来讲，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审判的意思。神藉先知那鸿向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我必与你为敌，但是神并没有直接向尼尼微开战，而是借用了巴比伦和马代联军作为审判的工具向尼尼微宣战。万军之耶和华宣告尼尼微即将败亡，由于耶和华以这个城为敌，所以这座城再没有机会翻身的了。尼尼微的战车被火焚烧，城中的少壮狮子，即是他们的战士，被刀剑所灭。这座城的军队再不能够发出好像狮子敲叫的声音，尼尼微将士再没有战胜的机会了。在那鸿书第三章，先知那鸿说明神要毁灭尼尼微城的原因，强调神这样做是公义的。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使徒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尼尼微城的毁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样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会看到神处理个人或者处理国家的问题所用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很多文学评论家发现，作者用了最生动的方式来叙述尼尼微的毁灭，真的没有其他的语言比这里所描写的是讲得更好。那鸿书最后一章揭示了尼尼微惨遭灭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做两部分。前半部分记载在第一到十一节，经文指出了尼尼微遭受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罪孽满盈。至于后半部分记载在第十二到十九节，指出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这里那鸿指出亚述入侵犹大造成血流成河的罪，以及令以色列拜偶像的罪，而这些的罪恶呢是公义之神没有办法漠视的，做出这些恶行的必定遭受神的审判。那鸿书三章一节经文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流人血的城，希伯来话就是流血的城池的意思。这一句短语如实揭露了尼尼微的罪状。我们在这里看到尼尼微城内部的光景。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居民在古代是最残忍最血腥的民族，其他国家都会对他们闻风而丧胆。亚述大军虽然移动的速度很缓慢，但是他们就好像飓风一样会直卷经过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及的，有些地区的人宁愿自杀都不愿意落入亚述人的手中忍受他们的残害。这座城充满荒诈，意思是亚述是一个不能够依靠的国家，他虽然口头上答应过要帮助或者保护其他的国家，但是从来都没有信守过自己的承诺。神审判尼尼微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座城充满荒诈和强暴，这些就是尼尼微城的特质。约拿书和那鸿书显明了神会惩罚外邦的国家，而早于旧约时代神就已经是这样做的了。这两卷书亦都指出神是在这里掌权的，神惩罚人的罪亦都惩罚国家的罪。如果你去揭一揭过去的历史，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伟大文明的古国，他们呢都倒塌在灰烬当中。为什么啊？因为神审判他们。如果我们活在自以为是的安全感之下，这个可能是错误的安全感来的。因为神他的能力能够令伟大的国家转眼间就倾倒。那鸿书三章二节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先知那鸿用了很生动的文字描写这些战车，就好像古代的坦克车一样。当车队进入这座城的时候，你会听到驾驶战车的人用鞭鞭打马匹的声音，还会听到车轮发出轰轰的响声，马匹踢跳的声音，还有车辆奔腾的声音。战车很快地驶过，踩过地上的东西，特别是铺满地上的尸体。第三章的前两节经文描写尼尼微城内部的状况。这个城市最明显的文化和风气呢，其实就是荒诈强暴。因此他们会对敌人表现出残忍的行径，他们欺压其他民族，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的内部出了问题。人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的，人犯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罪人。基本上讲，人的内心是罪恶的，因此人才会犯罪。我相信当时的人提到亚述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人是没有文化的，在这个城里面到处充满方言强暴。今日其实方言强暴仍然普遍成为社会上的特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本性就会犯罪。那鸿书三章三至四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即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死亡的人数多到难以置信。这段经文形容尼尼微城的境况。尼尼微人是野蛮残忍的敌人，不过现在他们自作自受了。那鸿在这里将尼尼微城比喻为妓女，世界各国都想和他发生关系， 注意这个城市的羞辱，神是将它比喻做妓女，一个美貌的妓女，世界各国都追求它。这节经文两次提到邪术，是讲紧神秘的宗教。不要以为在古代拜偶像是没有意义，我们要知道偶像的背后就是撒旦，拜偶像背后的意义就是拜紧撒旦。我不需要再特别强调这一点了。不单止是一些穷困老倒的人，他们才会想到去拜偶像。其实罪犯、黑帮、校园里面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都会去拜偶像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